好的，我们开始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讲。那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哈，我们是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尊贵为标题，那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四节，那前面一段呢讲到这个主是高过先知的，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讲到了第三节。那么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就是破题哈，立刻他第一句话就是神晓谕啊，透过先知晓谕说话给列祖听啊，所以呢第一句话就是很震撼的哈，神说话，所以我们的神是会说话的神，而且他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说的话都会实现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对我们的上帝有一个非常深入的理解。其他的神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神话，但是我们的神在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是圣洁、是公义的，是跟其他的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神透过不同的先知讲不同的话，那就好像是拼图一般的，一个一个的拼起来以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可是呢，在这个末世新约时代一开始呢，神就用他儿子来说话了。所以当儿子说话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完整的启示了，他不用再用其他的先知来传达他的旨意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我们可以亲自的听见或看见我们上帝所说的话，记载在圣经上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那我们也谈到了第二节、第三节，它有八种关于耶稣基督的叙述那就是他是来晓谕我们，他直接讲了，所以我们的主是高过先知的，我们的主是高过先知的哈，所以他比先知还要大，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开始要告诉我们，主比谁大，主比什么人、先知、天使等等。那这一些都是我们要从希伯来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就会看到的事情哈。那承受万有的，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他不是早就是承受万有的吗？那你要从耶稣是从一个人子的身份来承受万有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天上灵界跟自然界的差别，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谈到哈，我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个待会会谈到了，这方面是有一些神学的探讨哈，你不要把神的话看作太平常哈，特别是希伯来书，因为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所以呢。如果你对旧约不熟悉的话，看起来是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吃力的哈，但是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OK，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他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创物者、创造者，他是一个造物者，他创造了时代、世代是永恒的宇宙。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 James Webb 的那个 telescope 哈，很最先进的那个太空望远镜看到的东西，就让你惊叹不已啊！一个小小的宇宙，好多好多好多这些小宇宙哈，是以前从来没看过的哈。它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啊，好像我们说神这太阳的光辉就显示出它的光辉哈，那它就是 神他荣耀发出来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我上一次讲呢，这个全能呢是 dunamis， 是我们灵受圣灵的那种 power，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 power， 这个 power 就是 dunamis， 这个 dunamis 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讲的话，他讲的 rhema， 托住万有。所以这个 rhema 的话呢是耶稣一直不断的在吩咐的，这个吩咐叫做 rhema of his power， 就是他用他第一的能力的 rhema 的话语托住这个万有。所以你今天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万象呢是这么样子的有次序，是因为耶稣用话托住他，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圣经上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天而降，道成肉身到世界上，完成上帝的使命之后呢，承接万有，他是用一个人子的角度来承接万有。所以你要将耶稣的人性跟神性在希伯来书里面你要分得清清楚楚，不要把它混在一起，那这样你的读经呢你就读得模模糊糊的。那既然你们上了我这个课，那我就要把你们教的呢很清楚，天上灵界也跟自然界也把它分得很清楚，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那我们今天开始要讲从第一章的第四节到十四节。那么在这个十四节当中呢，他总共引用了七处的旧约圣经。从第一章第五节开始呢，这旧约的出处在这里，我这边画了一个表格。那么他要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天使没有的。所以这个标题就是主远超过天使。那你会问说，那牧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让读者来比较，这个圣经上面要比较主耶稣跟天使呢？那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最早的时候就认为摩西领受的律法是透过天使传递给他的。 OK， 这个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有记载。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就是说旧约不是旧约，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那么天使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对于这个犹太背景的人呢，他有必要的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比天使更重要，甚至是远超过天使。所以当时犹太人，如果你对天使有这么大的敬畏的话，那你更应该是敬畏主耶稣基督了。 OK， 所以呢好，那另外我要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 note 啊。那当我们讲这个神的天使的时候，好的，刚才有一点点的小小的 glitch 啊，这个我们的网络可能不太稳哈，等一下我再来分享我的这个。那我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在讲说这个比天使更重要，但是在旧约当中呢有一个级别的天使呢是耶和华的使者，英文翻译叫 Angel of the Lord， 或者是讲主的使者。那么其实在属灵意义上面呢，很可能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在旧约当中呢是神的代表。好，那你可以知道有些时候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出现的时候呢，他就好像是神他自己。那么特别有一个小小的注解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其他的例子，就关于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的问题呢，我们待会会讲到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先有一个小小的注解，在这个地方 ，OK， 好，那我们进入到第一章的第四节，他所这个地方是一个完成式哈，就是已经承受或者是 inheritance， 就是继承的名字啊，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哈。那这一句话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去把它分解的，怎么说呢？他已经承受的名，好，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是天上灵界，上帝早就安排了，耶稣基督要继承他的名，什么名呢？亚兰文叫做 Hashem， 就是一般神的称谓啊。那我们讲神的称谓，就好像我们说，罗马皇帝哈，哪一位该杀哈？那个该杀亚古士都哈，该杀提比流，该杀尼若啊，该杀是他的名字，名就称谓哈，就好像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皇帝啊，啊皇帝那么多哦，啊有乾隆皇帝，有康熙皇帝啊。那皇帝就变成他的尊称了。那么我们在讲神，神的称谓 Hashem 这个名字。那么既然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这个比呢很有意思啊。啊，那是 Kratos 能力的形容词，叫做 Kraton。那为什么特别要指出来呢？因为我们学习在希腊文里面的这个能力的字眼的时候，这个 Kratos K 能力呢是指神道的能力 Word, the power of the word 是神话语的能力的一个形容词。那你这个道的能力当然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它的形容词比天使的名更加的卓越尊贵，他就远超过天使。OK， 那我只是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大家哈，这个 Kratos 它这个字啊、是 Kratos 形容词哈。那我们查过以佛所书的同学就知道哈，这个 K 能力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查考那个能力哈。可能把很多的弟兄姐妹呢搞得头都昏了哈，也有人说哦，牧师，我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一些？我说你需要知道这一些，是因为你在追求圣灵的能力，你一定要知道的。现在最难操练的就是让这个 K 能力在你我的身上的运行。你顺服神吗？你爱弟兄姐妹吗？那这个跟你的 K 能力是非常有关系的，好，这个是题外话了，好那第一点啊，神早就让耶稣基督继承了这个神儿子的名号，亚兰文是神的称谓啊，既然是神的名字，就比天使的名更加尊贵，更加的有权柄，有能力。所以为什么他要用那个 K 能力的形容词，是因为他更权柄能力在他身上。那么我们要讲讲这个犹太人对于这个名字的概念。他在犹太人的观点当中呢，就代表这个人。那么属灵上而言，就是你拥有这个名字的灵，或者是他的使命。比如说有人叫做宣教，他妈妈他爸爸帮他取名字的时候就叫他宣教，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孩子呢奉献给上帝，他将来就是要做宣教的，他的使命他已经奉献给上帝了。那以前我短宣的时候碰到一个姐妹呢，他爸爸妈妈把他命名为圣洁， OK， 所以这圣洁就变成他的什么，他的一个灵，他的一个追求的方向了，就是他就是圣洁，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名字对一个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好比耶稣的名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马太第一章21节里面所讲的。你知道耶稣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那弟兄姐妹，那你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我的名字叫刘义仁，我是按照家谱命名的，但是我很感谢我爸爸刘义仁啊。以前呢，在我以前的教会哈，有一个弟兄呢，很会出猜谜题哈，他就出了一个猜谜题啊，他说全世界的恶人都死光了，猜我们教会一个人的名字，结果大家想了老半天，终于有人想起来，那是我啊，全世界的坏人都死了，哎，就是留下一人。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小小的笑话，那是猜灯谜用的。但是你的名字就是一个意义，不管是发音也好，意义也好，当人家叫你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是再一次的什么强调你这个名字的意义。OK， 诗篇66篇第四节，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啊，那个名就代表这个人，代表神的名字，你歌颂神的名字就是在歌颂神。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要是不乖了啊，爸爸妈妈就会讲说，哎，当地有一个比较流氓头，他的名字讲起来哇你就会很害怕，或者是警察来了，公安来了，哇他会吓。那另外来讲呢，我们既然讲到天使，那你也要讲天使也是有名字的，加百瑞的天使长，那是神的战士或是属神的人。那么 Michael 米迦勒就是像神那样子的。所以呢，每一个天使都有一个名字。我以前有一个属灵的老师，他给我们一个功课，要我们查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几个 guardian angels 啊，就是你的守护天使。那我那个时候呢，问了老半天呢，我说我有四个。啊，我的老师呢，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说对还是不对，那他只告诉我说，其中一个叫做归向神，每一个天使都有名字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觉得，哇，原来每一个天使都有一个名字。圣洁，有没有圣洁的天使？有。有没有污秽的邪灵？有。每一个都有的。所以你要知道，灵界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奥秘。但是名字就代表你这个人的灵，或者是你将来的使命。就像我那个老师跟我讲说，哎，你有一个天使叫做归向神，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 belongs to God， 归向上帝。很早以前他就这样跟我讲。好，我们看第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从晨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当然引用了旧约的圣经，他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在前面所讲的，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就是上帝从来没有对一个天使，一个被造的天使，天使是被造的，犹太人认为说天使是火造成的，我们人是土造成的。你要记得这个哈。那没有一个天使神曾经跟他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这个儿子呢，我在今年教会的讲道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 Huios 跟那个 Tenon 的不一样哈。Technon， 因为孩子，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都成为神的孩子。但是你要成为一个神的儿子，那个是不一样的。可是很不幸的，我们 中文一律把它翻译成儿子啊，但是在希腊文那是不一样的。但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成为神的孩子，但你会成为神的儿子吗？没有，你看这个神的儿子，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对耶稣讲的。OK，好，那我们今天信耶稣的，每个都是神的孩子，但不见得是神的儿子啊。当然，这个是我今年在1月15号的时候，在我们教会讲的这篇道，所以你有空你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哈。那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没有其他的人，只有耶稣基督。那么这句话是在诗篇2篇的第7节，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已经生你了。”好，因为是一个完成式。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了，请记好，这边显然呢，他是要在讲一个天上灵界跟地上自然界之间的不一样。我要传圣旨 （decree） 哈，就是神的宣告。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已经生你。”哈。神成就的事情都是已经发生的，都已经在天上灵界发生了。创世以前，基督是已经知道被杀的，这个是在启示录的13章里面，所以你要记录在生命册上。其实生命册上的都，你跟我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是如果你行不正，你的名字会被从生命册上涂抹的啊，这也是启示录上写的哈。那我们在那边看到，就是说，原来我今日已经生你啊，那个是已经完成的。其实神是一个奥秘的不得了的上帝，你今天能够成为你现在。那是因为在上帝在早就在灵界当中已经预定了。你今天跟我今天可以祷告，你知道吗？你的奥秘，你的祷告的奥秘，就是你的祷告可以改变灵界的事情，所以你的自然界也会改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祷告的力量。你可以改变灵界，撒旦魔鬼呢？他一直要来破坏我们，逼迫我们，甚至想要杀我们。他在灵界当中已经设下很多的咒诅 （curse）、咒诅。但你我的祷告就是把它破除，而且还要加上好的。然后你会在自然界才会收到这个好的结果。OK，我们继续接下去讲下去哈。所以当在自然界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被神立为全地的君王，应验了这一句预言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13章33节以及诗篇2章第8、第9节，你要自己回去看了啊。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说，神要在地上做王，你以为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不是的，神定义要让耶稣基督做王，他必须先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被钉十字架，死后3天复活，他才作王。是。那今天你跟我是跟随耶稣，你旧有的生命也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到你死里复活以后，才会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哎，你了解了吗？这个不是自动的哈，不是 automatically，不是自动的。 你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已经发生了，所以上帝已经在灵界让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你有没有信心 go through 整个过程？你要走一遍，你没有失去你的信心，你没有失去你的盼望，你要持守你拥有的，忍耐到底。这就是你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功夫。好，我在这边写啊，因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一部分，将来得胜者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呢，也落实的得着儿子的名分，不是孩子，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管辖世界直到地极。你要参考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你要知道你要做一个得胜者，不要只做一个得救者。其实我的老师跟我讲，得胜者跟得救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拣选的人都是得胜者。你去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奇怪了，他没有说一个得救者，他都是讲得胜者的奖赏啊。那你没有得救，不是你没有得胜，可能就没有得救啊。这句话很多人不爱听，但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做一个得胜者。OK， 我在讲天上灵界当中的天父和圣子是同尊同荣的，这个是我们的基要真理。那这个所谓今日生你呢，很显然的是为着自然界的你跟我时间点而说的，不单是为主耶稣基督作王所说的，也是为你我说的。要从神的孩子 Technon 变成神的儿子 Huios。 那你要参考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十节，那这个是我认为全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叙述，在关于神儿子跟孩子之间的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神学概念呢，他没有办法对这一节圣经呢提出他的看法，因为这一段的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二到十节他讲得很清楚，神的孩子，我们现在是神的孩子，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也就是说你不是那么确定的，你这个神的孩子，你信耶稣的话，感谢主，你我都是神的孩子，但是将来如何不知道。他接下来讲说谁是神的孩子，谁是魔鬼的孩子。神的孩子一定是行公义的，神的孩子一定是爱弟兄的，神的孩子不会继续犯罪的。他讲这三点，他可以告诉你告诉我谁是神的孩子，谁是魔鬼的孩子。然后弟兄姐妹，你知道做一个圣经教师，你要把这些事情分辨得清清楚楚啊！我们的信仰不是随随便便的，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老约翰就在那里讲啊，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很可能还是魔鬼的孩子啊。今天在教会里面讲实在话的人已经不多了。你要去看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你最好是修我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那个是非常精彩的，那个对我们所有的其他的人，我真的觉得约翰一二三书太重要了。也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主日信息，讲到这个从 Huios 这个 Technon 就是神的孩子变成神的儿子啊，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啊，万物都在期盼，引颈期盼神的众子。神的众儿子 Huios 显现出来啊！ 万物都在等待神真正的儿子，这个神继承这世界的儿子们赶快出来啊。这就是我们非常要紧的。现在教会当中啊，他喜欢讲那个比较受人欢迎的信息，这叫做持守真道吗？你真的讲持守真道，有很多的信息是一般的人不爱听的，只有那些真实追求的人才爱听的。神的儿子们，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哈，约伯记一章六节，38章7节啊，这个74译本对于旧约中这些神的儿子们的翻译是神的天使们啊，所以啊，这个儿子们跟天使们啊，那当你讲说儿子啊，那你会翻到旧约里面，哎，这个不是神的儿子吗？神的众子啊，好，还有万军之耶和华，那个万军就是天军啊，那些天军也是天使啊，所以我们也要了解这一方面。但是儿子的差别就是没有今日生你，也没有被神说称之为我的儿子，差别就在这里。因为只有尘土造的亚当的后裔才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他们可以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天使没有，天使不是尘土做的，不是亚当的后裔。神在他永远的计划当中，只有对独生子耶稣基督有如此的应许，却没有对任何的天使应许他们做神 Kurios 的儿子。天使更没有被称为我的儿子，因此今天的信徒，我把它划线起来，我们就要更加亲近主啊，要听到神呼唤你的名字，称呼你我的儿子或是我的女儿。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一直在发展说，你要看见异象，你要听到神的声音。我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听到耶稣基督呼唤你，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在圣文当中听过一次，我盼望我更多，我不满足。My son, 我的儿子。因为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要把你们引到耶稣基督还有我们天父的面前的，是你要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的。你要听到他说，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这是最重要。第三点哈，撒母耳下7章12节一直到16节，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卫之约。啊，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受出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单数哦，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但是读到这里，你会以为他是在讲所罗门。14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 也可能是所罗门。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能不离开他，像离开你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好，所以这段话是对大约说的。16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那弟兄姐妹，永远的国位只有耶稣基督才有可能。当你听到 forever 永远这些字的时候呢，那已经是超越我们人能够知道的。中国皇帝做最久的大概是康熙乾隆60几年，可是他们还是死了，他们没有永远。 对，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啊，我的晋升作业就是要你讲这一段话当中如何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OK，我给你们一个小小提示，在约翰福音2章1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指以他的身体为殿。好，如果你把旧约这一段经文用现在新约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看明白了。这个单数的后裔是指着耶稣基督。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你一听到永远，那一定是耶稣基督。这个为他的名建造殿宇，这个殿宇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你要看到的是，在这一节圣经上面的应验，就是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身体为这个殿，是可以到永远的，因为他死里复活，坐在阿爸父的右边了。14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那弟兄姐妹，他有没有犯罪？耶稣基督有没有犯罪？没有罪。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承担世人所有的罪？有。所以在这边你就看见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责打、受鞭伤，你一定要看见这个，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坐上那个永远国位的那个人，他为了你、为了我所承受的所有这一些，他甘心啊。15节他说：“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耶稣基督。他在被挂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只有在耶稣基督快死之前，神暂时离开他。耶稣基督的是感觉到很痛苦。如果你是跟神一直很亲近的，你随时可以跟神谈话的，你随时有从神来的意象也好，或者从神来的声音也好，那突然之间那个时候是完全空白的时候呢，你就会像耶稣一样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但是神在这里讲说：“我的慈爱，我不会离开他，我暂时离开他，等到他肉体的生命结束之后，我要兴起他，坚定他，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将来有一天都会面临死亡的，也就是在那一刹那之间，你找不到神了，你听不见他的话，但很快你就见到他了。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就完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做完了，我们也要跟着他做。好，我们接下来看啊，第6节。再者，神使长子就是首生的 firstborn 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或者翻译成神再使 again 重新再来一次，使长子到世界上来的意思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的儿子有没有来过？有来过，在历史上有好几次。摩西荆棘。显现给摩西看的那个天使，那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个就是耶稣。就是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好，那个这个出处在诗篇97篇第7节哈，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呐！你们都当拜他。那个万神这个字啊，原文叫做 Elohim，Elohim 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也叫做 Elohim。那个 Elohim 是复数、多数，所以 犹太人哈，他们念圣经的时候，第一个他就搞不清楚了，我独一的神怎么是一个多数？所以他们不晓得这个三一真神的道理，一直到新约才知道。但他们现在没有接受新约，那蛮可惜的，还是看不懂。那啊，万神也可以翻译成天使。所以呢，在74译本的时候呢，他就翻译成这个地方就翻译成天使。OK， 那天使要敬拜主耶稣，为什么？因为诗篇97篇第一节就是讲耶和华作王。那我刚刚讲的耶和华是神，要在这个地上作王。耶和华神定义是要让耶稣基督作王的，不是任何其他的人哦。所以他先要道成肉身，要经过死亡，要第三天复活，然后他才能够作王。直到千禧年的时候，他才在地上真正的执政掌权一千年。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期待啊！但是在我们这边看的时候，所有的天使都要拜他。OK。那么在诗篇89篇27节他说，我也要立他作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个地方是在讲大卫，大卫被立为长子。那你会觉得奇怪啊，哇，长子，我待会就会讨论到什么叫做长子。这个 firstborn长子的这一个字眼呢，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跟我们所谓的长子是不太一样的，但都有同样的性质，就是长子就是承接产业的啊。你在我们华人的古老传说里面，就是嫡长子是守产业的，守祖产的。其他的通通都出去齁，但是嫡长子要守住这个。所以啊，大卫被立为长子的福分，就是预言弥赛亚基督将会是世界上最高的君王。世界上最高的君王就是弥赛亚长子。这个长子是可以立的哦。不是靠出生的顺序，信徒放在我们这个里面呢，都有长子的名分，与耶稣基督一同得祝福。小 ，OK， 好啊，我们讲到这个长子哦。那我待会会花一点时间讲这个长子的意义哈，但是呢，长子不见得是出生顺序，就像以扫雅各，雅各变成长子，因为雅各把长子的名分福分给夺了。那么大卫在这边呢，在诗篇89篇就讲说，诶，他被立长子了，他是世界上最高的君王，大卫的子孙嘛。 OK，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长子，什么叫做第一首生的、出熟的？那这些其实都是同样一个概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主耶稣是首生的，这引发很多人对基督耶稣的神性。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是说，哦，耶稣基督是被造的。所以我有一次。耶和华见证人就跑到我们家来，他一直跟我讲说这一节圣经啊，耶稣是被造的，所以他们说只有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啊，他就否定了耶稣的神性。但是呢，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守生呢不是这样解释的，除了是第一个儿子之外，还有类似我们华人嫡长子的概念啊，祖产的继承人、家族的代表、超群绝伦、有荣耀的地位，是与祖宗最接近的人，所以他那一代的人就以这个嫡长子做代表。那从圣经的看法，你知道这不一定是长幼的顺序来弄的哈， 所以我们看见神设立了大卫做长子，以色列是神拣选长子的国度，所以这是 firstborn， 也就是说这个第一的观念是代表全部的意思。出熟的果子，出熟一出来了以后，你献上献祭，我们有出熟节啊，耶稣基督就是出熟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了，复活了啊，玛利亚要去摸他，耶稣说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去见天父啊，因为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他要先去见天父。这个出熟的果就代表以后要来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意思哈，对，我们就一定要说主耶稣是神最亲近最有荣耀所有救赎人民的代表，所以他的神性就有恒性就明白了。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跟我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要？为什么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一个肢体的概念，你跟我都是基督的肢体啊，属灵上面的，你的灵人，你的肉体有一天会变成土啊，会死掉了，但是你的灵是活到永远的，你的灵现在就是耶稣基督的其中一个部分了、啊。它是出熟的果子，你也就跟着它结出来的果子都跟它一样的。还有啊，新约当中特别讲到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出熟的果子，好像长子一样，是将来要继承产业的，也都是与神亲近的人。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按着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具的总会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义人的灵魂，这两处经文就告诉你会很重要，神看中你我的身份都是长子，这是很大很大的恩典，他将来的产业就交给这些长子们，你跟我，如果你持守神的真道到永远的话，这就是守身的长子，第一出熟的，同样的一个概念，但不一定是长幼的顺序。所以上帝立你做长子，你就有长子的福分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恩典。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到一章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守身的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所有的天使都要拜他，我们也要拜他，但天使要服侍我们，这是第十四节讲的，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啊，所以他们是要服侍我们的。这也就是撒旦最气的一件事情啊，天使呢能力强，权柄高，可是他却是要来服侍我们这软弱的人，这个撒旦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好，第七节哈，论到士者又说，神以风为士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仆役呢，希腊文用的就是 liturgos， 这个就是说是读圣经话语 liturgy， 就是啊有很多次序哈、啊。我们祭司献祭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步骤，这也是祭司圣所的职事。那弟兄姐妹，如果说侍者是天使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仆役，但是这个仆役是圣所里面的职事。哎，假设说你跟我啦，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火传学院的我使用的这个很重要的一节经节哈。那这个引用的是在诗篇104篇第四节哈，以风为侍者，以火焰为仆役。那么这个火焰呢，其实有两个字，一个叫火，一个叫火焰，所以中文也不知道怎么翻啊，就叫它火焰，其实是两个字。那啊，这个火呢，就好像是说你 我们看见闪电击到木头的时候，哎，它会火会点燃起来，所以这跟闪电是很有关系的。那它也跟炙热的火焰，这另外一个字叫做炙热的火焰哈，一个是闪电的点燃，一个是炙热的火焰哈，因为它这两个字都在这边，一个火，一个叫火焰，所以它翻译不能翻译成火焰啊，干脆叫做火焰哈。那原文的直译呢？他就是上帝使他的侍者们成为风，使他的仆人成为火的火焰啊！你看到没有？直译就是火的火焰。那也就是说，每一个神的侍者、仆人啊，包括天使，都是闪电的，都是带火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牧者，所有的服侍上帝的人，都有大能的闪电射箭哈。因为我们最近发展射电，我应该讲说今天的服侍者，我们所有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也就是祭司，你是带火的吗？你是带风的吗？那你看看这个风啊。这个风的原文呢，是零啊，所以我在这边风里，我就应该写一个零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风就是零，就是天使，但是灵界的生物，也是火的火焰。那犹太人认为所有的天使呢是火做成的哈，你要参考沙拉夫。沙拉佛，那沙拉佛那个意思就是燃烧的火焰。沙拉佛，以赛亚第六章那个沙拉佛，今日的信实就是基督的使者，你跟我今天都是使者哈，零后520哈，恩赐的好管家哈，这个恩赐的好管家，这中文翻译的不好，因为那个是叫恩典的好管家，你是神恩典的好管家。Stewardship，那你就是一个仆人了、啊。所以呢，我们的人和灵人也要成为一个带着火焰、闪电来服侍神的，因为神定义他的服侍的人能够成为风，成为火。风就是灵啊。我们今天服侍的人。你要带给人的是圣洁的，是仁爱、喜乐、和平的。你要带出那样子的风，就是带出那样子的灵。所以，我们服侍的人啊，不只是牧者啦，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啊。那如果信徒没有火、没有风啊，就是没有恩膏。需要牧者们的传递。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个人认为，所有弟兄姐妹的恩膏啊、风啊、跟火啊，都应该是牧者传递的。因为羊群从哪边去吃啊？到外面吃，可能会吃错草啊，这个有点危险啊，所以。牧者也要守卫哈，我不反对大家出去追求啊，但是我也要注意啊，有时在外面吃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牧者是最主要的传递者，只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牧者，一方面他没有这样子的看见，这方面他也没有这样子的恩膏，很可惜。但不管怎么样，我的祷告就是我的学生，我们教会的会友，每一个都可以带出圣灵的风，可以带出圣灵的火，好的风，好的灵，帮助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圣灵的火帮助弟兄姐妹洁净、洁净、洁净。所有的天使都应该是这样的，所有。 信徒都应该是这样子。好，最后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 agape 爱加倍的公义，恨恶罪恶，就是恨恶不法的行为。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喜乐的油是大喜乐 great joy， 大喜乐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啊。那个同伴在上下文来看，你可以说哦，这就是天使，那也可以好像是羔羊婚宴的宾客一样啊，胜过你的同伴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羔羊的婚宴他是男主角啊，啊，我们都替他欢呼啊。但是这个膏油它的出处呢，是在诗篇45篇第六节。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那你的国权是正，权杖是公平的权杖，是公义又公平的。你以公义治理国家，因为它不受贿赂的。这希伯来书一章八节论道子说，所以认为耶稣基督就是神，因为第一句话是神嘛，这个是神。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因为45篇也是基督为王的诗篇，很重要的。那基督为王的诗篇通常就被称之为弥赛亚诗篇啊。第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公义的人就是恨恶罪恶，恨恶不法的事情，所以上帝用喜乐油膏抹你。那你要去维护公义的话，你需要有喜乐的油，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解释。我们待会会讲。诗篇45篇呢是耶稣基督为王，所以认为神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神在地上做王啊，他夺回撒旦魔鬼的权势，亲自被高立成为君王，做大祭司，做先知。喜乐的油膏抹我们，因为神子耶稣基督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学到了，你想要被上帝的膏抹吗？你也要喜爱公义 agape 热爱圣洁的爱，或是讲神圣的爱 agape 哦，不是你想要哦，而是很大的那种，很有这种神圣爱的胸襟去爱公义。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世界上不公不义的时候，你要用神的角度来看，要看神的公义。有很多的事情，就像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你喜爱公义，那神的爱可以遮掩这一些罪恶。在神看，或者是神所讲的公义，可能跟我们世界上人的角度不太一样的。愿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更加的能够体会。那他被父神膏抹大喜乐的油，他就可以面对所有的逼迫。希伯来书12章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以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也可以讲说，我需要被喜乐的油大大膏抹，我才能够面对所有这些困难，所有这些挑战，因为我看见前面的喜乐，我看见前面的喜乐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今天面对不公不义的社会，我们凭着良心，凭着公义的神讲话，你跟我可能都要付出代价。你可以不畏惧这些不法的权势，你在为神发声音。同样的，神也继续的膏抹你喜乐的油， 让你面对苦难。让我们好像保罗说的，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我从这几节圣经里面看见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面对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文士法利赛人的刁难，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喜乐的心，喜乐的油啊，高抹他，不管是先知、祭司还是君王的恩膏，一直都在他的身上。啊，这就是我们的耶稣，他超越了所有的天使。那其他的天使没有人被高先知、祭司、君王的，所以我们感恩啊，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他是一个正直公义的王，恨恶罪恶的王。我们献上祷告，感恩啊。那几个作业哈，我的作业已经比我们上一次查那个加拉太书已经精简了一些哈，所以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从来没有写过作业，所以我想前面还是简单一点会比较好哈。但你也要想一想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请简单回答一些的问题哈，解释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哈。那么我们今天信徒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啊？你觉得呢？请解释一下哈。简述犹太人对长子第一首生出熟的概念哈。然后第三个，解释神以风为士者，以火焰为仆役，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第四个呢？哎，我姓王，叫阿妹哈，生性耿直，讲话直率，请帮我取一个名字，柔和忍耐的那一种，然后告诉我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让大家有一些不同的作业啊，想一想看啊，我该取一个什么名字啊？然后下面有一些是非题，然后晋升作业就是大卫之约如何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我们今天很快的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讲讲完了，我们只讲到了第九节。求你帮助我们，虽然这边引用的诗篇很多，有很多很深入的讨论我们已经讲了，但我也相信还有更多更多的资料，如果我们继续查下去的话。但是主，我们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当中呢，我想已经非常足够让大家能够明白了。谢谢主，求你赐下你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里面所讲的，也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更加的生出那个爱慕主耶稣的心，也让我们真的在这里面享受上帝你的同在，你的启示，你在这边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祝福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啊。或者是你要写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都可以，有没有问题？好。
刘牧师，我有两个问题啊，想请教一下。就是一直就不太懂这个，新约不是都是拿希腊文写的吗？为什么要对比亚兰文？这个亚兰文在新约里面，我该怎么理解呢？
亚兰文是耶稣时代通用的语文啊，就是比希腊文还通用。希腊文还不见得每一个犹太人会用，但是你讲话是一定会用，是亚兰文。所以当时呢，亚兰文、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是他们当时可以通用的语文，但是亚兰文最普遍。所以耶稣也是用亚兰文在讲话的，所以如果你去看 The Passion of Christ 啊，基督受难记的时候呢，你听到他用的全部是亚兰文。
嗯嗯
，OK。
OK，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那个 key 能力 ，key 能力那块没有听懂。
Dunamis 就是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 ，Dunamis 就是啊那、这个。你们要从上头来的能力要浇灌你们哈、啊
嗯
然后你才可以啊、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哈、啊、所以让你领受圣灵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去参加一个恩膏聚会哈、啊、圣灵的能力膏抹你的时候，那个叫做 dunamis， 所以为了简化呢，我就把它命名为第一的能力 dunamis， 就是你平常领受到恩膏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滴的能力。那除了滴的能力之外呢，还有其他三种，一个叫做 exhus， 叫做 I 的能力， I 的能力就是你讲方言的时候会散发出来的能力，那个叫做 I 的能力。还有一个叫做 exousia， exousia 就是 E ABCDE 的 E exousia， 那是话语的能力，就好像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对不对？百夫长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你来我家不好意思，你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就讲一句话说你的仆人好了，那个叫做 exousia， 这个就是一个 E 的能力。那最后一个就是 K 的能力 Kratos， Kratos 就是神的道如何的运行在你我的身上，那个是最难的。当你听了一篇道很感动的时候，比如说哎呀我真的要信耶稣、哦、那就是 Kratos K 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是 K 的能力， Kratos 道的能力。但是这个道的能力除了让你愿意接受耶稣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啊，彼此相爱 OK， 不要讲误会的话哇我告诉你那个东西不容易啊，你这个 K 的能力在你身上运行，你愿意顺服吗？你愿意温柔吗？你愿意不讲毁谤的话吗？不讲污秽的话吗？那就是 K 的能力。所以简单的讲，我们讲到这四方面的能力，也就是都有一些追寻的方式。当然追寻 K 能力就是好好的读经啊。
嗯、好
OK， 呀、yeah， 这个需要去真的是学以弗所书才知道，以弗所书大概是我目前为止教过最复杂最难的、哦、啊先不要去学那些、哦、我们先好好学这个希伯来书就好了。
好的，谢谢嗯
OK， Mary 你有问题？
对老师我想请问哦，在三位一体在永恒里面，那第二位我们称他是神的道神的话，对不对？
是。
那在创立世界以后，在旧约的话他是称为耶和华使者，对不对？那在新约的时候被生出来叫耶稣，因为他救赎这个、我们。
对。
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称为神的儿子，称为长子，对不对？
嗯。
那我以前都认啊，
你可以这样看，对。
那我以前认为说耶稣一直都叫做神的儿子，这是不对的想法，是吧？
其实这样想也没有错啊，他一直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一个就是以神性来讲他一直是神的儿子永远的，但是当他是人的人子的时候，那就是不一样的事情，了解。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混淆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耶稣他是神他又是人，他是神子也是人子。
那他从死里复活后称为神的儿子，是从人的身份转变成神，是吧？
他是从一个人子变成神子的身份，是的，他是做王的，他在这个世界上全地要做君王。 OK，
那现在他在天上称为什么？
他现在称上是在至大者的右边，等神使他的仇敌被他踩在脚凳之下，对不对？那所以他现在就在等神把他的仇敌全部都歼灭掉。如果
那他的称谓是什么？
哦，他的称谓就是他的称谓就是主，他现在就是 the Lord， 这样。
哦，
对，
主，
对。所以如果说从永远到永远当中，你可以称他是圣子耶稣，这个是永远是对，对。
所
以现在称他为主耶稣啊，这个是从他的人子的身份上去讲的。
耶稣，
呀、yeah ，
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有没有区别？
有区别，基督耶稣强调他的神性，耶稣基督强调他的人性。
哦、oh, ，OK， 还有一个圣灵的名字，那个神的灵，还有耶稣的灵，圣灵有没有区别？
当然有区别啊，圣灵是一个位格，神的灵通常是讲天父的灵，基督的灵是神性的基督的灵，耶稣的灵是人性耶稣的灵。
哇、wow。
但是他们是以圣灵的形式出现 ，OK， 但是有不同的位格。其实圣灵有他的位格，
嗯，
对。圣灵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讲说，哎，圣灵要派保罗、巴拿巴去，然后这是圣灵说，这是圣灵的位格，他可以说话的 ，OK。
然后他代表耶稣的灵和神的灵是吧？
没有，那是圣灵，圣灵有他自己的位格 ，person。这个灵是圣灵。
哦，那个发的天父也有他的灵，耶稣也
有天父有一个人，而且天父的灵只有出现过一次。
在哪里？
对，我一下想不起在哪里了。天父的灵啊、是父的灵，我得查一下哈。父的灵只有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就是他的一个 person， 有三位一体的灵，不一样的地方呀。感谢主。等一下，父的灵在哪里呢？在新约里面。
马太十章二十节。
马太十章二十节。OK。马太十章二节，对，他说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里面说的，所以这个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就是说父的灵就是天父以圣灵的形式在你的里面说话，所以当我们今天说哦，圣灵对我讲话，其实很可能是耶稣的灵，或基督的灵，或是父的灵在跟你讲话，或者是圣灵跟你讲话。但我们不必去这么分辨，但是有些人他可以分辨出来，就是父在跟我讲话，还是耶稣，还是基督，还是圣灵在跟我讲话。这样有一点点太细微了，但是希望你能够听得懂。
老师，那神的七灵呢？
神的七灵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
对啊。
对，你的问题是什么？
哎，这也是包括圣灵里面的，是不是圣灵有分很多种？
没有，圣灵就是用在这边
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能力的灵、谋略的灵，
对，它就是所谓的七灵嘛。那这个七个灵，也就是说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神的宝座前面有七个火灯，对不对？七个火灯就是神的七个灵，那神的七个灵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讲得很清楚，聪明的灵、智慧的灵、 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还有一个叫做耶和华的灵，所以七个。
这是他的功用吗？
不是，这是他的分出来的。你是以他的功用、以他的 function 啊来分，但是这个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七个灵就是在这里。
OK， 好，谢谢老师。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的话了，我们请这个Cathy 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感谢主，谢谢耶稣，让我们再次在希伯来书这些真理的道上面，让我们深入的查考，让我们也有深入的思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站在神的道上不致摇摆。是的，主啊，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不单单满足于得救，我们要不断的追求啊，我们还要进入到神儿子的这个身份当中。主，谢谢你，谢谢你啊，让我们火传学院啊，以神啊这个以火来啊作为我们的命名，让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能够带着火啊，带着闪电。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我们单单是为着服侍神的国，服侍神的百姓，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真理上面能够越发认识到你的能力，让我们的服侍有果效，能够让神的教会在这个末世里面能够如同明灯照样，使黑暗的人能够归向耶稣基督。主，谢谢你，谢谢你啊！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